那么就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的去犯罪，没有人去提醒。我非常感谢上帝，在我挣扎了很多年之后，上帝能够帮助我，并且让我今天有勇气来分享这个讲道的禁区和我自己的一个悲惨的这样一个过去。从2002年开始，我开始陷入魔鬼的诡计当中，开始浏览色情网络，那并且满足自己肉体的这样的私欲。这不是一个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我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他给我这样的勇气来分享。那我当时呢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甚至觉得这是非常刺激和享受的。那更为可耻的是，在就像罗马书的1章32节当中所说的，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跟人的同学一起会分享这个色情的网址，那并且呢一帮人在宿舍的这个电脑屏幕面前一边吃饭一边看着两个人交配。感谢主，2004年的时候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并且开始阅读圣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经的教导当中，我逐渐认识到圣经以外的任何的性关系和性幻想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改变自己的作为，我不再明目张胆的去做，但是呢把这个行为隐藏起来。这个罪的毒钩仍然在死死的抓住我，虽然我明明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洗净我一切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但是魔鬼仍然欺骗我，要我靠着自己的方式来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虽然我不会再继续在众人的面前来浏览色情网站，但会躲进网吧里边避开人的目光，但是我知道有上帝在观看，他是无所不知的，也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曾经呢一度我决定我立志要绝不再沾染这个罪，但是我却一次一次的失败。我逐渐后面在教会里面有服侍，那么别人表面上看这个弟兄很好很爱神，好像很敬虔的样子，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污秽乏味，我感到自己是分裂的，一边是神的慈神爱所牵拉着我到天堂里边去，但是另外一边却是魔鬼用情欲的锁链捆绑着我，要把我拖入地狱。这是非常苦的这样的人性像。保罗在罗马书的第7章20节当中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就是我在最终挣扎的时候心灵的这样的告白。淫乱的罪足够如死之坚强。我尝试在网上有一些的这样的一种辅导，有一个网站叫Setting Captives Free， 那么这是一个叫使罪犯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课程，有一个辅导员会伴随着你走过2个月的时间，那么作为你属灵的伙伴。这个方法已经很好了，已经非常非常的行之有效了，但是对我我在1个半月的时候继续的跌倒，从此并且再也不想爬起来，因为我知道自己靠着自己真的是无法胜过这个，我太软弱了，而且我对自己自暴自弃，我对自己丧失了这样的一种希望。然而保罗在刚才的罗马书的7章24节说完这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之后，他发出了一个由衷的这样的一个赞叹，就是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靠着自己无法胜过这些情欲的一些试探和锁链，但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这是一个有能力的见证。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罪，你一定要去面对，不能够逃避，你也逃避不掉。我们虽然污秽，但是基督借着他的救赎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我们虽然软弱，但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使我们可以成为刚强。我们虽然完整悖逆，但是基督借着他的圣灵使我们能够成为顺服。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使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能够脱离这样的捆绑。 那么刚才讲到呢，教会当中有个很大的需要，就是要将神所启示的圣经当中的真理传讲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深深的与耶稣基督联合，在身体上荣耀神。那么性关系的内容呢，对于每一位在座的都是有切身的关系。那么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男造女。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性别的。那么在座的或许的我们朋友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但你自己也沉浸在良心的自责当中，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妥，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脱离这样的一种辖制。有些朋友呢，甚至认为这个问题跟自己无关啊，我虽然犯罪，我不确定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这问题就更大了。你需要知道这本生命之书来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最终的这样一个教导。年轻的尚未结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当中受到非常大的诱惑和试探，特别是色情网络以及那世界上叫婚前性行为，我们叫婚前的淫乱。那么唯有在神的真理的光的照耀之下，在教会其他肢体的帮助之下，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那么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呢，也会面对婚外情和离婚的这样的一种诱惑，那么甚至因此而夫妻关系非常的紧张，那么甚至会有这样的离婚的现象。那么有些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呢，说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我所面对了，那么或许这是不是一个真的，有些人仍然在有这样的色情网络这种诱惑，而你们自己的儿女和子孙也需要你们的教导以及带领。所以说呢，总之圣经当中任何的这样的一种正常的性关系和淫乱的教导，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认真的思想并且去遵循。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圣经当中关于性关系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子。那么首先做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圣经当中关于性关系的总原则，就是在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内部的性关系是圣洁的，是神所赐福的。反之，在此之外的任何的性关系和性幻想是神所憎恶并且要审判。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当中的话总结起来，就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媾和行淫的神必要审判。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教导。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就是性的来源是在哪里。那我们中国人总是很在这个问题上很隐晦，不愿意去过多的引用提及。那其实按照圣经的观点，那么性行为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是如果是在正常的这样的关系当中是神所赐福的。那么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宿舍一位同学就发表了一番高见。在当时呢，我已经是成为一名基督徒，但是我仍然在罪的捆绑当中。那么他刚刚回到西安去见了一位所谓的女友，然后两位有淫乱的这样的行为事情发生之后，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回到宿舍里边之后呢，当然他自己还没有也不愿意接触耶稣基督。那么他在这样的评论就是说，他说我感谢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以至于说让我可以享受这样的性行为。虽然他是一种戏谑的这样的一种口气讲出来，但是讲出了一个实话的真理，就是性关系这样的一种性的本身是由上帝所创造并且是上帝所赐福。圣经在创世纪事当中所指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男造女。那么在创造出有灵的活人亚当之后，上帝在创世纪的二章第十八节当中，他讲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夏娃被创造之后呢，圣经在二章的24-25节当中有段评论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且上帝给人类特别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就是说在人类堕落之前，那么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且赐福于他们的性关系，并且在这之后虽然我们堕落，上帝仍然会赐福这样的一种性关系，但是这样的一种性关系必须要在一个框架之内。 所以说呢，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和性行为不是肮脏的，那么是圣洁的。只要这个性关系是在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这样的婚姻之内，那么这种身体的结合就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双方都是基督徒的话，那么这是在身体上荣耀。那么这种关系也是人类之间最亲密、最使人满足的一种关系。那么刚才讲到说，性是由上帝所创造并且所赐福的。那么第二点是，人类在性犯罪的这个问题上会带来上帝的审判。那么这是圣经当中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强调的。那么圣经当中呢，讲到说上帝不喜悦人类的这样的一种性犯罪，有非常多的记载。那么第一次清楚的记载是在创世纪的六章第一到第七节，他当时说，当时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因此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边，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所以说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人后悔。大家来思想一下，因为人的性犯罪，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犯罪，当然是主要是因为性犯罪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这是上帝第一次因为性犯罪而惩罚人类，那么这些不义的人都被洪水所灭，只有亚当一家八口在耶和华面前蒙恩。那么第二次记载清楚的记载性犯罪的后果，就是索多玛和摩拉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人的罪恶甚重而被上帝所灭。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其中啊，上帝有一个评论，就是说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罪就是同性行淫的这样的一种罪。那么上帝从天上降下硫磺和火，将那些城和平原并城中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所以说性的犯罪会带来上帝这样的惩罚，那么性的犯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呢，上帝在西乃山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在实际的第七条诫命当中明确的讲到说不可奸淫。利未记十八章当中更是详细的对这些的律例来做一些的这样的一种规定和教导。因为什么呢？因为性是所有伦理意识的基础，也是家庭的基础。性的堕落意味着所有伦理的堕落。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也就是说，为什么讲到说圣经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末世，那么神来的日子近了。那么这当中当中明确的来禁止了近亲性行为、同性的滥交以及与兽的苟合。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段圣经当中也告诉以色列人，神灭绝迦南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的性堕落以及拜偶像的这样的心。大家更为熟悉的大卫王也是因为与乌利亚的妻拔示巴行淫而被审判。耶和华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十到十二节当中讲到说，他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成亲，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我们看到这些预言后来都清清楚楚的应验，大卫因为性犯罪的这样的行为而被神严厉的管教，甚至在他死了之后仍然有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后果。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所提到的这种行为。那么新约圣经当中呢，那么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对于性犯罪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警戒。那么我们虽然处在新约之下，那么有人说有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了，但是在圣经当中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神在性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种层次。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五章的第27到29节当中讲到说，他说你们听见有人话说不可奸淫，那么这是指着在 实际当中的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同他们犯奸淫。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宁可失去白皮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就在地狱里。而耶稣在升天之后，在新约的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也就是耶路撒冷会议当中的使徒和长老，那么对于外邦的教会有这样的教导，他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酒上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禁戒不犯就好，愿你们平安。那么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我们知道啊，神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是非常非常大而可畏的这样一个审判。他说在启示录第21章第8节当中讲到说，他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你他们的粪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那么圣经当中讲到这么多关于性关系的教导，都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一夫一妻啊，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内部的性行为是圣洁的，神所赐福的，反之在此之外的性行为或者是性幻想都是神所憎恶并审判。这个总原则是处理教会当中出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钥匙。那么下面我们就通过来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七章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来看到哥林多教会在性道德方面所遇到的挑战和保罗所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接下来来看具体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和具体的一种教导。我们看到呢，这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到第七章当中的这种教导，它有四个原则。那么大家在我们的单章呢就可以看到说，第一是不可以娼妓联合，那么第二个是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那么第三个是要单身的时候要保守圣洁，那么第四个时候是讲到说神对一些人有独特的独身的这样一种恩赐。那么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所建立的这样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有人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称呼他，就是哥林多就是大哥林立问题多多，你这个教会。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教会大哥林立就是有这样的怎么说呢，有这样的纷争的这种，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性泛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希腊神话当中的爱的女神叫亚佛洛蒂特，那么她的神庙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当时这个神庙当中有1000多名的庙妓，庙妓我们不知道，不是这个锦囊庙妓这个庙妓，庙妓是在庙里边的这样的一种妓女。那么他们透过这样的一种借宗教的这样的一种名声来公开怂恿这样卖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哥林多城也因此而臭名远扬。那么甚至呢有一个希腊文当中有一个动词，它叫成为哥林多人，那这个动词的名它的意思就是淫乱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也与旧约当中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是淫乱的这样的一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同义词的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为了应付或者我为了对付这种文化，哥林多当时的这种文化对教会的侵蚀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12-20节当中教导哥林多的基督徒说，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么请继续往下，我们一起来读啊。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犯，身子不是为淫乱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素的身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感谢主，这就是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一种教导，这是一个在刚才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总原则，就是叫什么呢？叫不好意思，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内部的性关系是圣洁的，是神所赐福的。那么在此之外的性关系或者性幻想，都是神所赐福、需要审判的。那么这是在这个总原则之下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教导。我想呢，在我们教会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那么并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面对的诱惑就比以前少了，并不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比别人更加的圣洁，不一定。那么根据2007年的一项统计呢，有50%的男性基督徒和20%的女性基督徒沉迷于色情网络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么在2001年的今日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呢，它的统计是有37%的牧师承认浏览过色情网络。那么正如我刚才跟大家所认罪，我自己所认罪所分享的一样，这些看黄色的影片、浏览色情网站的行为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的良心和住在我们的里边的圣灵会提醒我们，这是神所憎恶并且他要审判的。那么如果究其根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么这就是耶稣所谈到的见了妇女就动淫念。那么在这样的影片和这些的这样的图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是与电子娼妓的联合，与他成为一体。那么或许呢，有一些人不认为这样是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在具体的行为上去嫖妓，去做这样的一种婚外情，或者说甚至有这样的一种婚前的这样的一种淫乱。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也是神所憎恶的。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给隐藏起来了，就是掩耳盗铃，那么只是所做的事情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灭。那么非基督徒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就是创造天地和人类的主会审判这个罪恶，而基督徒并且更要明白，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神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把我们救赎了过来。我们的这样的被买赎过来，是靠他的血、他的生命的这样的人重价和买赎过来。那么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因为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圣灵不能够与污秽的同在。那么行淫的时候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所以说我们需要，如果有自己的行为这样的行为的话，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并且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来逃避这些淫行。正如创世纪第39章第9节当中讲的说，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那么这是讲到说保罗警戒基督徒的性犯罪之后，那么对于这些行为之后，他也对于已经在婚姻内部的这层基督徒的性行为有很重要的教导。那么就是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那么他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第2节到第5节当中讲的说，他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诱惑你、引诱你。这当中提到的原则就是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因为夫妻双方没有权柄来主掌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发生很多的桥段是关于这个问题的。那夫妻吵架了之后呢，妻子就说 不要碰我，去上去沙发和睡地板去。那么这就促使呢丈夫在这个问题上引诱丈夫去犯罪，因为如果丈夫不在这个问题上不让丈夫来主张你自己的身子的话呢，那么他就会从其他的途径来得到性欲的满足，其中就包括色情网络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各位姐妹要注意了你的丈夫他的性满足唯一的合法的途径就是在你们的身子上面。那么我们的弟兄们也知道，那么我们的妻子唯一得到性满足的这样的一种合法的合乎圣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在我们的丈夫身上。所以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教导。那么刚才讲到说呢，这是关于已经结婚的这些弟兄姊妹和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教导。那么对于很多单身状态基督徒来说，好像没有合乎圣经的可以疏导性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因此呢很多基督徒就非常的苦闷，一方面欲火攻心，另外一方面呢就知道神不喜悦我们在婚姻以外有任何的这种性关系。那么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邪恶淫乱的这样的一种时代，它时常的引诱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在有婚前淫乱的这样的行为，那么甚至有一夜情事的这样的行为。我们怎么办呢？圣经当中给我们的这种答案，第一是到了合适的年龄就要结婚，真的这是实实在在要有的事情，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方式的话，就会在这个问题上犯罪得罪神。所以说到了合适的年龄一定要求神给你预备，如果神没有给你预备的话，那你就要务要抵挡诱惑，靠着耶稣基督得胜。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两条方式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单身时的要保守圣洁的这种教导。那么另外这些弟兄姊妹呢，或者是弟兄或者姐妹发现上帝给了一种他们一种特别的一种恩赐，这种恩赐是什么呢？就是独身的恩赐。那么或许他们有性欲，但是呢他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得胜，并且他们清楚的知道神给他们的教导就是他们可以终身不结婚。那么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三十五节当中，保罗说到说，哪需要独身的恩赐，哪需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那么神给我们这样独身的恩赐，不是让我们赚更多的钱，或者说让我们向别人炫耀说我们有多么的属灵，我们有多么的圣洁。关于独身的恩赐有很多的误区，其中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守独身的人更加的圣洁。圣经当中并没有说结婚是污秽的，结婚是肮脏的，那么结婚的人就不圣洁，只要持守神所赐福的这种婚姻就是圣洁的。那么像把这样的性关系限定在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这样的一种婚姻内部，那么就是神所圣洁。那么另一种误区呢是独身是神的咒诅，这也是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很多的人认为他们没有结婚的话，那么是神所咒诅。那么我们看到说神，他们认为说神没有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这样一种配偶，其实呢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独特的，那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部分的基督徒神给他们特殊的这样的恩赐，乃是要让他们没有分心的事，可以专心的殷勤的服侍神。那么当然他们也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在身体上荣耀神，那么在淫乱的事情上要无分。那么我们看到说圣经对于处在不同状态当中的人呢有不同的这种要求，但是对于每个人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总原则，关系性关系的一个总原则，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内部的性关系是圣洁的，是神所赐福的，反之在此之外的任何的性行为和性幻想都是神所憎恶并且审判。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信息，我们所应该有的一种回应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如果我们有过这样的一种犯罪，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的在挣扎的话，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要重新的与基督联合，在身体上荣耀神。那么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邀请，也是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当我在色情网络当中挣扎了十年之后，神再次用他儿子的血来洁净我， 并且借着圣灵来帮助我胜过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2006年底的时候，有一位大学同学来拜访我。那么我们在大学里边是一个宿舍的。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向他同福音，然后但是大学期间他没有相信。那么后来他等到2006年他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他来拜访我的时候，当天晚上呢，我们睡在一个宿舍里边，然后呢，他在睡觉之前，他莫名其妙讲了几句话，给我非常大的震撼，也是我非常羞愧。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父位的罪。”当时的，在他讲完这个之后，屋子里边就是刚才的这样的情况，一片沉默，实实在在的一片沉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真的不知道。我想呢，这位同学他或许知道，或许圣灵提醒他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挣扎，他想帮助我，但是我没有勇气去承认我仍然在最终挣扎，于是我选择了沉默，我假装自己睡着。弟兄姊妹，今天你们也要假装自己睡着了吗？我知道自己的状况，上帝知道我的自己的状况，魔鬼也知道我的状况。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是否也在睡中挣扎？面对今天的信息，你也会像我一样继续沉默吗？你会任由这个溃疡、这个毒疮继续的化脓来毒害你的身体吗？从而把你拉入死亡，得罪神，让你知道我是不讨神所喜悦。处理霉菌的方式就是放在阳光之下暴晒，处理脓疮的方式就是割开伤口，除去坏肉，并且用抗生素和强氧化剂。实实在在的，我们原来学过一点的医学，我们明白一点。对于性犯罪的最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勇敢的承认自己的罪。神是无慢不得，我们的神是圣洁。我们刚才读到的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十节当中，接下来什么呢？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我们如果承认自己的罪，祈求上帝的赦免，若悔改自己的行为，就是寻求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助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得胜。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可以在这里大胆的宣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耶稣基督，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得胜。不是靠着我自己，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败坏，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污秽，但是唯有靠着我们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句话是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25节，他曾经跟他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虚实的身体呢？那么在这之后他发出了一个由衷的这样的一个赞叹，就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今天我来呼召你，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得胜。基督徒之间的团契可以来彼此监督、彼此带导、彼此的搀扶，从而在圣灵的帮助和带领之下，我们每一位都可以靠着他，那么走出性犯罪的这样的一种死亡的幽谷，重新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从而在身体上荣耀神。那么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已经有儿女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些信息带回到你的儿女和你的子孙身边去。在2010年我结婚之前，我妈妈曾经托人到北京来，告诉我说，她说神是不喜悦婚前的淫乱，我希望你不要做这种事情。那么 我虽然在没有婚前性行为这样的一种淫乱，但是我在其他的事情上我知道这样的行为，我感谢主，使我在这件事情得胜。今天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些问题上继续的来认罪，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就要赦免我们的罪，祈求仁慈的公义。好，假如今天你仍然在最终挣扎，或许你曾经在这件问题上得罪过神，我有请你低头跟我一起来祷告。那么如果你自己的你的儿女或者是子孙，或者是说你认为知道你的朋友当中有这样的在这件问题上挣扎的，我有请你一起来低头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可以在合适的范围之内来享受这样的一种性行为，这是你所赐福的，并且是圣洁的。但是我也在座的弟兄姊妹也一起的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我自己在你的面前曾经犯过这样的罪，我得罪了自己的身体，更是得罪了你，请你来赦免我，也请你继续的帮助我，保守我，不要再次陷入这样的罪的当中。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哪一位是在这样的罪的当中呢？请你来特别的帮助他。我相信你今天透过这样的信息来向他讲话，就是让他来悔改，来归向你，来知道这个身子是属于你的，并且要在这个身体的荣耀。求你来帮助和带领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座的有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孙女，或许这样的一种行为，请你赐给他们一颗心，就是让他们做一个代祷的人，来为他们的子子孙孙的代求，让他们远离这样的一种试探。感谢和赞美你，请你让今天的信息继续的在我们里边来发挥功效啊，因为你自己的话是蛮有能力的，是吧？请你让这样的信息能够以自己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成为一个在身体上荣耀你的这样一个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